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哎，我们要接着上次的节目讲，要是您没听，就可能需要麻烦您到满福教会的网站去找旧的节目了，因为解释起来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明白的。
我忽然发现我的个性很适合去念考古，哎，
是啊，
真是走错路了。哎呀，我因为他这个太容易嘛，你看。这个东非那个索马利亚不过是东非一个整个非洲一个小地方，
对，
它在断层的右边，对不对？
对，
那左边那么大的地方，我随便找，我只要找到一个，
没
跟你这类似，那我就赢了啊，对不对？
没错，而且我是用你的方法，你的学说来爬在你的背上，
啊、
很简单。
是啊，
这个很像什么？很像就是说十年以前我们做世外桃源，我找你做，对不对？
哎，
现在你来找我做。
哎，你这个很欺负我，对不对？
好了，他就选定了一块地方。那你要知道，现在要再去推翻他就更不容易，因为现在非洲内乱实在是太多了。
啊，找到一个没战乱的地方去挖还不容易。
对，当时他选定的就是查德。
查德好地方啊。
查德，对，哎，但是没有这么顺利，因为那个时候查德还在内战。他们想去的地方是一个干掉的查德湖底，但是未能得所愿，所以就到加麦隆去。为什么要找这种湖底啊，干掉的湖底或者石质沙漠？因为他们认为当初这种地方可能吸引动物到那个地方，而且一死可以死了几百万年，没人去碰它，你看看，哎，多好。那我深信还有一个原因，他们会选定这些地方，就是因为如果从地层的年龄来讲，按进化论来讲，这个地方的年龄恐怕要比东非要老。
为什么查德很好你知道吗？因为查德这个国家是应该是中非那一带最穷的一国，所以他这种应该去考古干嘛的话，那边的这个政府大概把他也奉为上。
没错啊，小贝果然聪明过人，找到的话这个国家也跟着出名嘛。
对呀、
啊，你这个国家再穷再落后，成了全人类的老祖宗，你干嘛？
对呀、啊，就从我们这边去，你们还不进贡一点，贡献一点来给我们吗？
你知道后来果然呐、啊。就忽然查德的政府通知他们说开放一块沙漠地给他们挖，这块地呢因为从前内战呢已经向外国人关闭很久了，那他们当然很高兴就去挖了，对不起啊，不能说是挖，去捡。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那真的是就是拿了个蓝色的小桶去捡啊。1995年有惊人发现，就是有几颗牙齿的一个猿猴骨头啊，不知道是上颚骨吗是下颚骨，这可是费了好多年功夫啊。
其实他一开始手边就有一块。
也有可能找到了，找到了也给他取个名字。
那这次一定要挑一个男人。
小贝你真的应该去做考古呢，不错，叫做亚伯。不是因为圣经里面那个被杀的亚伯，也许有这个原因在，他说是因为纪念他的一个死掉的同事叫亚伯了。有没有轰动世界？没有轰动世界。
哎，那为什么他就引不起回响呢？
因为 Lucy 已经太 popular 了。
哦，大家喜欢 Lucy 嘛。
对，大家喜欢 Lucy、嗯。但至少这个布涅先生啊，没有和那个库胖先生反目成仇啊，他们是同行，彼此尊敬。就头一个法国人就说：“哎，我已经风光过了，现在轮他风光了，我很高兴他找到这个东西。”
嗯。
此后，他的队伍还连续捡到两个比较完整的头骨，那根本就是远古了。你说就一个头骨怎么知道它是站起来的？我们上次不是说吗，重要的是它是不是站起来。那他们有他们的讲法，什么啊、你看它这个鼻子眼睛的角度啦，就可以知道它是站起来的猿人，这当然是非常有争议的。但是用他们的这个管它是什么鉴定法呢，刚才说过很可能他会找到查德，就是因为从地表的年代来讲呢，比东非还早。这些当然都是进化论的自欺欺人、瞒天过海的说法，比露西要大个几百万年。 但是就像很多进化论的说法一样，其实早就已经被他们自己推翻了，但是写在教科书里还要去改吗？这个当家的慈禧太后露西，你可是推不倒他的。
对啊，这些学说都已经弄了，你现在改不是很麻烦？
还有多少的研究经费是因为 Lucy 的关系发下来的？
那当然，
那你要收回去吗？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不太有人注意。虽然不太有人注意，可是头一个法国人伊夫库胖先生，就是 Lucy 的法国老爸，已经正式宣布，我放弃人类的起源是从东非出来的这个说法。
哦，他自己也道德这么崇高啊，他自己放弃这个说法了，对不对？
但是全世界要信，那不关我的事。
金盆洗手就对了，
没错，
哦，这个东西不干我的事。
听了有没有一点震惊啊？
我不知道，他自己原创的人，他都认为说他这个说法收回来，但是其他人都不知道啊，对不对？就像要是说，诶，有人说告这个蒙哥，哦，说这个蒙哥你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啊，先去告诉你是诬赖你一个什么坏事情，对不对？那等到后来证据显示你根本就没干过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原告都说，哎，我错了，我不告了，我收回，但是坊间的媒体还是一直把你当作坏人来看，这样。
小贝，你是不是话中有话要替蒙哥伸冤？这事儿真发生过了。
这个类比不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进化论的众信徒，还有相信人类是从东非出来的基督徒们呐，哎呦，请你啊，有空的时候不要像小贝不长进，光看谋杀片，去网络上找找这种东西，你
看
多有意思，
好不好？
多有意思。
但你没关系啦，假如说您比较没有时间的话，就锁定我们的频道。
对，
我们会为你娓娓道来啊。
哎，对，
做一点广告啊。
好吧，小贝，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话说那是一个天高气爽的好日子，山野一片绿油油，微风拂面，鸟儿啾啾。小大卫带着羊群，手上弹着琴，口里唱着诗，越走越远，来到一个美丽的山谷，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他爬上一块大磐石，坐下来尽情地赞叹神奇妙美好的创造。正在那儿自得其乐呢，怎么突然听见那边好像有人叫他，声音是又急又慌。大卫啊，赶紧放下手里的琴，竖起了耳朵。
大卫啊，你在哪儿呢？赶紧来呀，不好了，老爸和先知萨摩尔急着找你呢。
喂，我在这儿呢，是大哥伊利亚吗？什么急事啊？是老爸爸身体不好吗？
哎呀，不是啊，哎，平常赶你不走，有事儿找你却找不着，可把我们急死了。快快快，赶紧跟着我走吧，待会儿啊再跟你解释。
不行啊，这几只羊怎么办呢？
我来的时候啊，在山沟那边看见东村的二愣子了，他在那儿放羊呢，就托付给他吧。我们赶紧得回去，快点快点，今天可遇上大事了。
怎么回事啊？
以色列最了不起的神人老先知撒母耳居然上咱们家来了，要我们全部的弟兄到齐了，跟他一起吃祭肉，而且点了名让你出席呢。你要是不到，老先生他就不吃饭。
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哪知道啊， 萨默尔突然到我们伯利恒这小地方，把长老们可都吓坏了。好了好了，甭问了，赶紧跟我回城去吧。他们把羊群交托给了二愣子，召齐了兄弟就往城里赶。哥哥们折腾了一下午，哪儿还跑得动啊，就看着小大卫嗖一溜烟就抢在了哥哥的前边，直奔萨默尔预备宴席的地方。话分两头，萨默尔和耶西在屋里已经等了好一阵子了，两个人也搭不上什么话。耶西尤其尴尬，他弄不清萨默尔这回来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家在以色列中无名无才，为什么请我们吃祭肉啊？他也不敢问，只顾着频频的给萨默尔添水酒上点心。萨默尔呢倒是神色自若，胸有成竹的样子，就等耶西的小儿子来到。他心里呀、有十足的把握，这个被众人忽略的小老妖肯定就是耶和华派来要受膏的人。眼看日头都偏西了，耶西心里是一个劲儿的着急呀、盘算着今天要是找不着那小东西可怎么交代呀。早要知道这么回事，就应该听他哥哥的建议，把大卫带着走，不就算迟到了也比这强啊。心里头啊正酌量着是不是再派人去打探，外边就传来了大卫清脆的嗓音：爹爹，我来了，对不起让您久等了。话音未落，小大卫已经喘着气红着脸颊冲进了正厅。耶西是喜出望外，急忙起身指着萨默尔说：快快快，哎呀，你跑哪儿去了？这是萨默尔老爷爷，你可让人家久等了，赶紧有礼。这大卫啊还很机灵，上前一鞠躬：大老爷爷您好，小儿大卫这厢给您赔不是了。大卫突然的来到，不单是屋子僵硬的空气一扫而空，更是在老萨默尔的心里撒下了一片阳光，就好像重重的帷帐一下子全给揭开了，那个暖洋洋，那个亮堂堂，带着多年以来从没经历过的喜悦，都从萨默尔的心里是一涌而上。原来自从百姓向耶和华应要来了个扫罗王，萨默尔就知道以色列人呐、是大大的得罪了神。他曾经当着全会众的面对百姓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此话一出啊，百姓是鸦雀无声。那些向萨默尔求王的长老没一个敢喘大气的。只见萨默尔伸出双手举目望天求告耶和华，他话还没说完，那本来清朗朗的天刹那间就起了大风，有乌云从四面涌进，就在百姓的头上是轰刷轰刷的打雷降雨。那百姓哪儿见过这场面呢，一个个弯下腰直哆嗦，抱着脑袋捂着耳朵，嘴里呀、又是爹又是娘的，吓得直叫唤。 好不容易雨停了，没一个人不是浑身里外都淋透了的。长老们就胆战心惊，凑到萨莫尔面前说：
求您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
萨莫尔听了这话，好不是滋味，心想：什么叫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呢？难道神不是你们的神，那只是我的神吗？可是事到如今，他们给耶和华这么一吓唬也够了，就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事，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作为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啊，遇上别人有什么事儿，分手之前嘴皮子上最爱挂着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你祈祷啊，就像说拜拜一样理所当然。可是扪心自问，你回去真祷告了吗？能想起来说两句那就算及格了，不出两天忘得个精光，你信不信？惭愧啊惭愧，萨摩尔呢可不像我们。此后他不但为百姓祷告，而且是数十年不停止为他们祷告。后来扫罗这个王做了件大糊涂事儿，被耶和华废弃，萨摩尔更是天天为扫罗王心中忧伤。直到有一天正祷告的时候，肩膀上好像被谁推了一下，听见主在他心里说：
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
这才引出了今天的事儿。此刻眼前这个小大卫，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多令人喜欢呢。虽然是头一回见，可是怎么有点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哦，对了，想当年自己在大祭司老以利面前伺候的时候，不也是这个劲儿吗？那时候我还是个童子，比眼前的大卫还小，每天清早起来开殿门，晚上就睡在圣殿的角落里。萨摩尔的心如同掉进了时光隧道，不进百感交集，对着大卫是又是喜又是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此刻主耶和华那慈爱又威严的声音又在心中乍然响起：
就是他，你起来告他。
萨摩尔回过神，看大卫的哥哥们也都陆续到齐，就伸手拉过大卫，让父兄们环绕站着，
把预备好的膏油全都倒在了他的头上。萨穆尔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可把一切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可是又没一个敢开口问的。照着摩西在律法中的吩咐，以色列中做大祭司的任职要受膏，这个我们知道啊。可是做祭司必须论血缘，你若不是属于立位支派，无论是谁也不能被高为祭司。耶西家属犹大支派，不是立位支派，萨母尔不可能高他做祭司，何况祭司任职的年龄是20岁，大卫还小。既然是这样，为什么高他呀？以色列历史到目前为止，除了扫罗在萨母尔手下受膏为王，也没有别人受膏。莫不是萨母尔此行来高大卫也是？这太难以想象了。萨母尔没为这个举动做出任何的解释，耶和华与他在心里的对话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听得见，因为这等消息传出去可是了不得呀。据说自从上回扫罗得罪神，萨母尔本要拂袖而去，扫罗却求萨母尔与他一同回到百姓面前为他留面子。萨母尔厉声对他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为以色列的王。说完转身就走，扫罗就扯住他的衣襟，结果衣襟被撕断了。萨母尔对他又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以色列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从此以后，那个比你更好的人就成了大家猜测的对象，也成了以色列家的盼望。但是此话大大挑起了扫罗的妒忌，他身边没有敢公开谈论这事儿的。如今萨穆尔来高大卫，谁也不敢多问一句，话传出去谁惹得起呀？反正大卫只是个孩子，谁又知道这事儿结局如何呢？办完了耶和华所交代的事儿，萨穆尔仍然是那么从容，他叫耶西的众子按长幼都坐下，把祭肉一份一份的分给他们，唯有大卫得了双份。吃完了天也晚了，伯利恒的众长老都请他留宿，可是萨穆尔婉拒，一转身就在夜幕中回拉玛去了。但也就是这事儿，使大卫的大哥以利亚心里有疙瘩，我不拣选他那几个字儿，太不给我做大哥的面子了，我比起这乳臭未干的小老弟我有什么不如啊？本来还看着他挺可爱，如今无论做什么大哥都看他不顺眼，所以才会在以拉谷阵前对大卫发怒，又说出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那句毒话来。而大卫呢，受膏以前是个清新的孩子，受膏以后仍然是简简单单，唯一不同的就是那个原本在天上遥不可及的耶和华一下子离自己好近，可以跟他谈心，可以与他同行。圣经说，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难怪那天歌利亚向永生神耶和华的军队骂阵，众人都惶惶无主，那大卫却是大不以为然，我来岂没有缘故呢？因为他心里十分的笃定，我既然来了，耶和华也与我同行，而耶和华既然来了，你们怕什么呢？正是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